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提醒就是有关于秋播秋种，因为现在进入到二月底，夏天渐渐过去，那么这个秋冬种菜的工作，我们那天谈到说，哎，听众朋友，您如果是有这个准备的话呢，也应该要安排上了。所以呢，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经常大家秋播秋种的是一些叶菜，就是这个吃绿叶的一些蔬菜，还有萝卜、荷兰豆、莴笋等等。那张老师，据您的这个观察，因为您在这个种菜群里面跟很多朋友有交流哈，这个秋播秋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？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哪些菜的这个播种了呢？
因为秋天的种的菜呢，它总是发芽有一些温度要求，今年呢好像比较冷，气温比较好，所以现在呢很适合种，可以开始播种了。
早播种的话，这个菜就能够早点种下去，一个可能收成比较早，或者是这个收获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，是不是？
对。
嗯。
因为现在天气比较适合，还有雨水比较多，你下种啊，它很容易发，就出苗的。
嗯。
所以现在赶着现在可以，我都已经有好多人就下种了，萝卜啊，什么莴笋啊，什么生菜啊。他们他已经开始下种子，开始种了。
嗯，还有什么芥菜啊、荷兰豆啊等等的，都可以开始考虑做起来了。当然，如果您的这个地里面还有一些夏天没有收完的一些其他菜呢，也可以说先把这个种开始育苗育起来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地里面收获完以后还有一些整地啊施肥的事情，那我们后面呢要慢慢要给大家说到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主要以莴菜以这个莴笋为例来去讲，就是有关于秋播秋种的时候的一些种植要点。那么莴笋呢，我们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是很喜欢的，也算是后院的这个明星菜，一方面很好吃，不管这个叶子用来炒饭啊，还是这个它的这个杆啊茎啊用来炒着吃拌着吃，都是非常受欢迎的，而且市场上价格也是不菲，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把它种好。但是这个莴笋我们如果种的话，先要怎么去播种和育苗呢？张老师。
莴笋呢选择的品种要有关。
嗯。
现在呢一般莴笋它是天然的植物。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懂，他到夏天也会去种，就种不好，温度不对。假如你要到夏天在也要种的，要选择那个耐热的品种，它才会长得好，也不错。现在呢我们说正常的莴笋，莴笋那个它种子呢是天然的，假如你温度比较高呢它不容易发芽，我们种子呢可以先放在冰箱里面放两天，然后它冻一下，冻一下让它醒一下，醒了以后呢那你播种呢就可以出苗快了。还有呢就是小那个莴笋那个小苗阶段呢比较时间比较长，要一个多月。假如你把种子直接放在地里边去呢，就占地时间太长，稀稀拉拉的所以你可以呢用个泡沫箱啊，用大量的花盆啊，先把种子播在那个这个里边，让它先出小苗。大概差不多可能要一个月多些吧，小苗长到可以3到4片的叶子，4-5片叶子啊，那才可以那个移栽了。移栽到地里边去。当然了，你种着完也可以用一个泡沫箱种个1-2棵也可以，因为大花盆也会放种一棵。但是我们种放地呢，要注意。因为莴笋呢它怕湿，水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选择的种莴笋的地位啊要比较高一些，
怕湿怕水太多是吧？
对。
嗯，
对，它会烂根的。
嗯，
还有呢就是 假如我们有菜床呢就比较好，菜床高出地面有30-40公分，就是你下大雨它很快就是把水流走了。
嗯，
所以还有土壤呢最好呢就是比较松的，有机质比较多的，
嗯，
疏水比较好的，也透气的，因为污水呢更难比较浅，在20公分、30公分这个范围里边，所以呢你不能要还有他喜欢的氧气比较多，
嗯，
所以土壤要疏松。还有呢它土壤呢不能，你要处理土壤放太多石灰，因为它比较喜欢偏酸的土壤。
他喜欢偏酸的土壤，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能很多朋友他在这个，因为我们经常强调的种菜就是水和肥这两点，那么这个酸碱性的话，我怎么知道家里面的土壤是酸还是碱呢？
一般的土壤呢，假如你那个经常像鸡粪啊、有机肥啊，有些是比较多的呢，一般的都是偏酸性的。
嗯，
因为土壤那这有机的在土壤里边也它也会分解的，哎，根呢，它也像也会它有些皮啊什么分泌过出来，都是带酸性的，所以土壤种的时间长，比如说太湿，它往往会偏酸太高。
嗯，
所以这点呢，一般的不用担心，就怕你呢，哇，我这个里边有虫了，我杀去。石灰多撒些石灰把它消毒
啊，
那就太甜了就不行了。
嗯，
啊，所以土壤呢，这个要这个选址好以后呢，那就翻地啊，就30公分左右。
嗯，
放那个有要一定发酵好的鸡粪呐、啊、堆肥啊或者厨余啊，放在下边。啊，假如也可能呢，找的每一个平方呢撒了100克、150克的石灰。石灰还是需要的，
还是需要，就是虽然是要求酸性的环境，但是也不能一点儿碱性的，就是中和都没有。如果太酸的话，它这个可能也是对它不是很成长，不是很有利。
撒了石灰呢，它不容易生虫。
嗯，您说什么？撒了石灰会怎么样？
不容易生虫啊？
哦，不容易生虫。
它会是哎，对，对，再把地放任以后呢，那这个地呢就可以准备呢把它移栽了。
嗯。
移栽的距离呢，一般的控制在那个30公分左右。
嗯嗯，
因为涡旋呢，小苗子很小，但是它等它长大的时候，它叶子张开的时候啊，占地很蛮大的，所以呢可以种。假如你地小，像苗叶多了，也可以呢把它密一点，啊，20公分啊、15公分啊，可以种。然后它慢慢长大的时候，赶它太挤了，把它跳出来吃，也是不错，可以呢比较长的时间呢就吃了。
这个为什么在种菜的时候保持这个间距很重要呢？
对，因为什么涡旋啊，它尤其到后期它进行长大的时候啊，它需要很多的营养的。
嗯，
你太挤了以后它没有阳光了，没有阳光呢它拼命往上穿，就强阳光，所以它那个涡旋呢就长得又细又长。
哦，
你根本就不行，吃不成。
是，我好几次种出来就是这样子，都是豆芽菜型。
对对对，对呢。现在种莴笋呢，它主要就是两点，一个施肥跟那个浇水，这两点要注意的。啊，但是一般种菜都是要从这两点考虑的。
是
啊，
那这个莴菜是不是莴笋是不是对这个肥的要求比较高呢？是不是要求比较喜肥型的那种呢？
对，因为它在前期呢，我们要它叶子大比较好，叶子越大，它的光合作用越强，啊，产生阴阳越多，长得越壮。后期呢，它有涡旋，在最后半个月啊，哗哗哗的长起来很快的。你假如钾肥跟不上呢，它影响它的膨胀。
钾肥
呢，它要，钾肥，
嗯，
因为。不管是果实啊、瓜啊、果啊、水果啊、土豆啊、番薯啊，还有就是反正长茎啊，你要吃它肉的，不是吃叶子的。它在后期要长大的时候，它要储存很多的很多的营养。
嗯，
它也怎么就需要钾。
嗯，
啊，所以呢，就是 这移植，因为莴笋从下种子到收成期大部分就是100天吧，
嗯，
前面一个半月差不多育苗，后来这个将近2个月不到，你施肥呢要注意了，早期下去以后移栽以后，放些但含氮量比较高的，比如地粪水啊、啊厨余水啊这些东西，
嗯，
让它育苗，
嗯，
但是水不能太多，
嗯。
啊，让它长根往下长扎根，根系发达，发达。在中期，它一开始叶子就长多了，
嗯，
像个莲花一样的。这它还没有长高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是钾肥跟那个磷氮肥呢，基本是差不多同等。但到它开始拔高了以后，它那个下边的茎啊要开始准备长大了，那就要下钾肥很多很多。这个钾肥跟初级的比例要高好几倍，这钾肥一定要放多，它才能长得比较粗。
钾肥我们以前
的问题
多次讲过，是磷酸二氢钾，还有是硫酸钾是吧？
硫酸钾，
嗯，
硫酸钾它钾比较多，含氧量比较高，
嗯，
还有浇水的问题，它也会影响它莴笋生长的。小苗期的时候你不能水太多，
为什么不能呢？
水一多呢，它容易往上长，浮长，又细又长，水分多了以后就不好。所以在移栽以后，水分不能多，只要土壤有点湿就可以了。土壤水少了以后，它就往下长根，
嗯，
不是往上窜的，所以它会长得比较矮、比较粗壮，这样苗呢就比较好。苗不是长得越高越好，像个豆芽一样，像个竹管一样的，它这个苗就没用了，报废了。
嗯，
苗是它要越壮越粗壮越好。到后期的时候，中期的时候，水分呢要慢慢的多。到了后期了，它开始要那个莴笋长出的时候，那个肥已经跟上去了，水分还是跟上去。
嗯，
肥有的时候它可以长大了，你没水分啊，它也长不大的。
嗯，
我们养想到莴笋呢，总是剃出来都很水嫩的啊，
是
的，
嗯，
对，因为水分它就达不到效果，
嗯，
但是呢要控制好，不是哎呀，我今天想到了，哗哗哗，我就周末拼命浇水，让它过一个星期吃，那不行，水分一太多，它会裂开的，
嗯，
就是为什么最近啊，好多种番茄啊，种茄子啊，种什么东西啊，它会裂果。因为水分的雨水太多，超过它的需要，
嗯，
均匀的浇水的，它慢慢喝可以了，要不然你一下子让它喝太多水，肚子太胀，胀到裂开了，
嗯，
所以呢就会裂果了。
所以这个莴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一下子给它，尤其在后期一下子给它浇的这个水太多了，它也许呢就是这个根就。我们看到有些就会裂开，甚至会烂掉，所以这个烂根或者是这个裂开来的这种根，都是因为突然浇水浇太多导致的，是吧？
对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是要求是这个种的地位啊要比较高一点，
嗯，
因为你人浇水你可以控制的，那老天要下雨啊，你就没办法了，
嗯嗯，
地位一高以后呢，就是雨多了，你土壤比较疏松的。过一会儿它就流掉了，
嗯，
不会引起那个土壤啊，这个根在土壤里边呢吸收不到氧气了，是吧？没有氧气它就会烂，啊，
嗯，
那这些呢，这要注意一点了。
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您，就是有些朋友说，这个我种莴笋几次种的好像不是特别好，那这个根呢好像都吃不到太多，那我要不然就指望着它。吃点叶子吧，就之前在它长的时候就把它叶子给背下来，然后炒菜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吃，这种把叶子撇下来到底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说法，到底应该撇还是不撇，还是撇得多撇得少？嗯，
撇叶子呢，好多人因为这个叶子太好吃了，所以好多人也想吃，
嗯，
但是这个叶子呢，它是光合作用的器官，就像放电池一样的，面积越大发的电越多，它叶子越好，对吧？越多它产生营养越多，它莴笋在后期长大的时候啊，它 它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营养产出。但是那个叶子多呢也不是好事，因为叶子太多了呀，不能透风，通风透光了。
嗯，
上面的叶子长了很多，下边的叶子啊没有光线没用了。还有老叶子在下边呢，它影响这个通这个透气了以后呢，在下段的那个泥土上面的水分啊太湿，太湿了以后会影响它的根的发育，会烂根。
嗯。
烂茎，所以呢，在有的人说哎呀不能搬叶子，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搬叶子。一般呢我主张呢就把下半就要高度一半以下的叶子把它拔掉，
嗯，
老叶子拔掉，
嗯，
新的叶子活的叶子呢剁开，啊，它再长高点了再拔两片叶子，
嗯，
这个掌握不要拔太多，让你这个又有叶子吃又要不影响它长那个茎。因为它主要是靠上面新的
光合作用，
对，
光合作用来给它提供这个养分。
对，因为你在下面叶子它没有什么光能照到光啊，它光合作用那就不能产生什么营养，所以呢一定要拔掉一些叶子，对吧？所以哪一个老叶子也是消耗营养的啊，
嗯，是，
所以呢那要拿掉，
是，
因为减少营养消耗，还有这个改善那个根部的环境，不要太湿。
所以说种菜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平衡，不管是水分的平衡，就是不能太多不能太少，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这种叶子把老叶子除掉的这种平衡，到底是除多还是除少，这个都要自己把握。但是呢在这边给大家提供一个指导，提供一些这种经验，然后呢能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 SBS 电台我的花园我的菜地听众热线，我们现在已经接通我们的热线号码13007993231300799323。听众朋友，您在种花种菜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，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去请我们在线上的嘉宾，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给您一些答案。我们接通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，这是张先生打来的。张先生您好，早上好。
啊，早上好。
啊，
老师
好。哎，你好。
我种了一个沙田柚子，它现在长出果来大概有30来个吧，有大有小，大的已经长得像那个哈密瓜那么大了，小的呢就像拳头大一点吧。那我想请问老师，这果实是什么时候给它摘下来呢？是等它树上熟了丢下来，还是提前把它剪下来？这个一个，这个那个小的它还会继续长大呢，还是是比较现在还要施一点肥去，是比较这个问题。
嗯，张老师。
还有这像这个有大有小的，当然它可能开花前后有关，还有呢跟你那个树的大小有关。假如树小果太多，它营养就不够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。
它比较大的，它的站的位置比较好的，阳光比较多的，
嗯，
它就长得比较大。
嗯嗯，
它吸收营养以后呢，就把那个小果那个营养呢都抢过去了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根据这个平衡一下，假如小果太多，把它拿掉去，不用它，不要它，把你树剪掉，用，要保留几个你认为比较好的，让它长得又大又甜。还有呢，这个反正果树这个东西啊，它靠营养不断充实的。你买来的东西跟自己种的东西一个差别就差在哪里呢？买来的果它还没有完全熟了就摘下来，要运送到店里边，店里边再拿到手里边，这段过程呢它自然成熟的，
啊，
这个额外的营养供应它，你自己在树上长熟的那就好吃，那就更甜更香。
哦，就说不用提前剪，反正等它熟了，所谓花熟必落就是这样的意思，是吧？
怎么说
必落了，你这个时候去摸一下，假如它要下来了，稍微用一下力它自己会掉下来了。
哦，那熟了它自己掉下来是吧？
对啊，
我觉得您张先生，您是不是也自己做一个平衡？因为我觉得您还好像想把这个树上的一些小果子能够悟大一点，所以这同样的一个养料，它能既供大的又供小的吗？那也许您是不是可能像我的话，我也许会考虑在有些大的就是提前一点摘下来，也许口感上面稍微差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它能多供几个小的，这也是一个好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，好吧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提问。我这突然想到，就是因为我家这个西红柿呢，好像最近也还有一些这个果子在树上面，在这个不是树上面，是在这个枝子上面挂着。但是呢，因为很多这个果子稍微有点红以后，就会有鸟来啄，所以我就把它拿回家里面，结果发现其实西红柿在家里面熟的也特别好，因为很多尤其很多西红柿放在那边，它可能有这种催熟的这种物质，就好像是乙烯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张老师是不是乙烯？嗯，它好像就是
乙烯啊。
嗯，然后他就把它放在那边，它很快就红了，而且我觉得味道好像也没有比树上一直长得红的差了多少，当然这我的一个感觉哈，也许其他人家种的比我的这个要求高一些，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把适当的时候没有到那么熟的把它摘下来，然后让树能够给自己自身或者给其他的果子提供一些养分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
嗯
嗯，那接下来我们接听 Betty 的电话。 Betty 你好，早上好。
哎，大家早上好。
哎，您好。
哎，哎，我就想问一个问专家一个问题。我种了一颗那个三角梅啊，是不是叫硬山红？我也搞不清楚，有十年了。它现在呢就，但是它每年呢都那些长那些，它从来没开过花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年我就把它砍掉它了。但是它从根底下又长出那些新苗，我说，哎呀，留着它看一看。那它从来没开过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张老师，
假如是三角梅呢？三角梅有一个特点，你水分太多，它就疯长，长枝啊，长叶啊，这个很厉害，还上面还有刺。
嗯。
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控制它，水分不能太多。
嗯。
让它水上就是怎么说呢？这个叶子呢有点发蔫了啊，弯下来再跟水。
哦。
他感到有这种危机了，他就会开花。
哦，他生活太好了，
开花就是控制他的水分。
嗯，那好，那好
水分
我试一下。
哎，
要不要他长得太高？我要不要把他那个顶摘掉他？他
不用的，因为你水分少了以后，他 不会像现在这样疯长了。你现在肯定是长很厉害了。长得很快。
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长，嗯嗯，那好的好的，谢谢，我试一下。
三角梅也发现这个现象，嗯。
哦，您也种了三角梅是吧？
对，那是不懂嘛，让它长大长快，天天浇水，就是长叶子。就是开春的时候，因为它到冬天叶子没有了嘛，
嗯，
先长先开花，
嗯，
开了花以后好了，以后就没有了，也拼命长枝条啊，长叶子啊。就是不开花，他想跑到对面，他们种到一个大黄盆里面的，整年都是开花，红红的，很羡慕。
嗯嗯，
才知道
的。
所以说，不能让他日子过得太好。
对对对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
哦 ，Betty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等在线上，不好意思啊，请您下个月打电话回来了吧？好吧，谢谢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是贾先生，贾先生您好。
两位精英早上好。
哎，您好。
早安。
您好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到您的？
本来我有很多很多问题。
哦，咱就说一个好吧。
现在不说一个。
嗯，
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各位。
嗯，
这个节目非常的好，非常有爱心，爱花爱草。
哦，谢
谢你们。我有一个石榴树种了五年了，满树的花儿就是果实坐不住，为什么呢？谢谢。
张老师。
啊，它有小果吗？这个小果掉了还是掉的话就没有了？
对，它就化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啊，那缺盆。
缺盆肥。
种在地上了，很大的石榴，买的像他说能长一 K 豆那么大的石榴。
贾先生，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说过，澳大利亚的这个土壤呢，它非常缺一种微量的元素，叫硼。这个硼、这个硼呢，对于植物的坐果开花以后的坐果啊，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作用。方式呢，就是解决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您去超市里面这个卖清洁用品的这个货架那边去找这种硼酸borax， 对吧？硼酸，对对对，然后把它稀释到千分之一的水平，然后呢把它去喷一喷它的叶，您看看对您的这个树有没有一些帮助。
感谢您。
不好意思，我带一星期喷一次。不好意思，我带这个张老师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已经反复的听到听众朋友提这个问题，以至于我都能回答现学现卖。好，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谢谢贾先生的参与，希望您下个月再回来给我们提问。张老师，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。这里又是一位打进电话的张先生。张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哎，
主任好，专家好。
哎，不知道我们可以帮到您什么，您请说。
那个我那个院里种的那个茄子啊，它已经结果了，但是果实呢特别小，我想问一下需要上什么肥这茄子。
假肥。
钾肥哈，
需要钾肥，因为那个、三大元素氮、磷、钾，氮是长叶子的，磷是主要是花应该长根的，钾肥长果实。
哦，那个
你到那个关键市里面去买一些那个什么去啊，就是那个硝酸钙啊，啊，不是不是，
硝硫酸钾、是硫酸钾吗？
它可能没有。
哦，
他好像没有，哎呀，我这一下都忘了这个名字了。
嗯，
你就问他，就是要用钾肥。
哦，好的。
那张先生是这样的，那我们在那个网站上面呢，就有在前几期节目当中，这个我们非常详细的列出来，比如说在 Bunnings， 因为大家可能也不是说替 Bunnings 做广告哈，但是大家身边可能最容易找到的这种店，园艺的苗圃店就是 Bunnings， 具体买什么样的产品它是含钾比较多，我们当时是在网站上列出来，您去搜一搜 SBS 我的花园我的菜地，在网上就能找到。我们把时间还是节省一下，不好意思只能留时间给您提一个问题，欢迎您下个月再打电话回来。继续来接听的是钱女士的电话。钱女士您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您请说。
你好，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朋友送过我一些那个枸杞子的那个枝条，我给他种活了，但是他告诉我说从来就不开花也不结果子，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可以让它开花结果。
你是叶子是什么形状的，是很细长的还是圆的？枸杞子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我们吃叶子的做菜的，它叶子比较圆的，叶子也比较大，就是呢它不开花不结果的啊。还有呢，还有一种叶子呢，就像什么像杨柳叶子一样细细长长的，这次的真正的就是枸杞子，它能开花能结果，这一定要分清楚。
哦，确实有一种是不开花结果的，就是吃叶子。
因为我们菜园里买的枸杞子嘛，就枸杞藤嘛，就是这个。
哦。
它是圆的叶子的，啊。
哦，是这样的，所以它就是不开花。
嗯。
不开花。
那可以用种子去。对，比如说我去杂货店里买一些枸杞子来自己种吗？
可以啊。
啊，
你挑那个比较好的品种，比较大的，把里边籽拿出来，洗一下。那到可能要到春天了，让它发幼苗，那这个时间比较长，好多人都这样种的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钱女士您的参与。谢谢。那我们继续接听的是李先生的电话。李先生您好。
是我吗？
哎，是您，您请说。
哎，我想请教专家。哎呀，刚才那个女士她提到那个枸杞子啊，我就头痛的不得了。我家的枸杞子呢，它的根呢很厉害，它跑到处都是，我的整个花园都是枸杞子。哎呀，头痛的我要死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死掉那个根。我已经 把那个地挖了50公分深了，他都还每一颗我都挖了50公分深，都没办法深了，哎，
嗯，
气得我要死，我整个嘎整都是枸杞子啊，哎，我所以我现在人家问我，拿那个枸杞子我给他，我说你千万别种地，种了地以后你就知道了，过了5年以后你就后悔的不得了，真的，
是吗？
嗯
啊。我的 garden 里面，你到处都是枸杞子了，我不骗你的，真的，怕的我要死，他爬到我的外面的厨房里面去了。
啊！
您这是结果的枸杞子，还是吃叶子那种枸杞子啊？
没有吃叶子的，它不会跑的，吃叶子不会跑得远的。
哦，
我吃的枸杞子呢，它就5年以后呢，它就凡是有水的地方，它就跑去了。他很会钻的，
天哪！我觉得不如叫刚才那个钱女士打电话回来，然后问您，如果在一个城市能不能交换一下这个枸杞子的根，他也不用辛辛苦苦种，您也可以分到一部分。
很容易的，你剪枝就可以了。你回到家里，把它丢到水里面，震它一个礼拜，等它出根了，你一刨下去种就可以了，保证它有规律。一年，我可以肯定。我给谁都可以，我在拿到吗？我给谁的朋友啊？他们回去种都可以啊，真的，我不骗你的。
嗯。
但是我的那个朋友回去雪梨种了，他一问了我拿2次了，他还嫌不够。后来呢，过了3年以后呢，哦，他说强哥你头疼的要死了，他说哎呀不要给我，他说我刨现在刨都刨的我怕了，他说。
我还真是听说有一些植物最好不要在家里面的后院种，比如说像榕树的话，据说这个根也是比较容易造成破坏，
对
啊，
对对，
还有椰子树，椰子树是容易掉这个叶子下来，然后还有桑树也是掉叶子，所以大家不喜欢，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竹子容易窜根，对，然后这个现在枸杞子是第一次听说，但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您这怎么能解决，不知道张老师有没有对策。
那最后办法就是用那个除草剂了，
除草剂没用啊，它除了我把它拔掉，连根拔掉，拔了差不多有40-50公分深的了，每一颗我都拔了很辛苦的，但是过了一到夏天它就跑出来了，
那
冬天它的
拔掉的，因为它留在地里边呢，它还是有生命的，你得把它砍了以后呢，钻个洞，啊，钻了洞以后呢。把那个除草剂啊，放在这个洞里边，让它根慢慢吸收以后，它里边呢，因为除草剂的它作用是什么？它阻止里边的蛋白质的形成。
哦。
因为食物要吸收营养嘛，它也合成蛋白质嘛。
哦。
对吧？
那个有毒的吗？除草剂它有毒的吗？
我觉得是这样子。李先生，您不去还是去这个苗圃里面去问一问，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具体怎么除呢，会有一些办法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也请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，下次有机会的话，给我们献一些这种有您的一些经验哈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非常感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那么今天没有机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呢，也欢迎您在下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再打电话参与我的花园，我的菜地这样一档听众热线，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